宋朝有位大臣叫苏秉，他呀向朝廷上了奏章，谈论国家大事，不但没被朝廷采纳，却被贬官到了饶州。苏秉在赴饶州的路上经过洛阳，就住在好友尹先生的家中，并向尹先生抱怨说，自己对朝廷是一片忠诚，却落到如此的下场，被贬窜到饶州。尹先生听了以后，就对苏秉说，当你上书朝廷的时候，你的目的是为了国计民生打算呢，还是为了你自身的名位在打算呢？要是为了国家打算，那么你就应当欣然地赴饶州上任。如果你是在为了自身的进退在打算，那么这次朝廷贬降你到饶州的惩罚还算是轻的惩罚呢。苏秉听了以后啊，心中感到释怀，就不敢对朝廷再存有抱怨之心了。张可安说，读书人做了官，若是心中有了巩固自己的功名、自私自利之心，就不可能会做出一件有利于国家百姓的事情来了。这是真话呀。
下面这个故事讲的是唐朝大将郭子仪。当安史之乱的时候，他收复了东西两个京城，功劳超过了其他的将领。到代宗皇帝的时候，宦官专权势力很大，郭子仪被闲置了很久，无所事事，部下也都离散了。忽然这个时候，吐蕃造反，挥兵直接进攻京师，京师震惊，皇上急忙带着文武百官直奔陕州避难。大将如李光弼等人都因为讨厌宦官专权而拥兵自重，不愿前往陕州去救驾。只有郭子仪一个人招募了20位骑兵，立即动身前往陕州救驾。在途中，他又纠合了其他的将领，敲击着战鼓，张扬着旗帜，又在多处点火，使得吐蕃产生怀疑，因而害怕，全都逃跑了。后来吐蕃又会同了回纥，以数十万的大军来攻打唐朝。唐朝的将领多不能及时地赶到来保护京城，只有郭子仪一个人骑着马前往，说服了回纥退兵，并且还大破吐蕃的军队。郭子仪身为大将，自然拥有强大的兵力，而宦官程元振与朝恩百般地在皇上面前进谗言诽谤他，他们要皇上下一纸诏书征召他入京朝见，以此来考验他是否遵照朝廷的召唤。郭子仪待诏书一到，就即刻上京去朝见皇上，因此颇得皇上的信任，因而所有对他的谗言和诽谤都不能够动摇皇上对他的信任。郭子仪后来被皇上封为汾阳王，他的8个儿子、7个女婿也都做到了高官，而且郭子仪的后代都是非常的显赫，贵盛无比呀。
我们刚才听到了古往今来为人臣子的因为尽忠而获得好的果报的例子，真是多得不胜枚举呀。至于有的臣子临大节而不夺，见危受命，甚至杀身成仁，在一般人看来呀，他们实在是报恨千古啊。似乎老天对他们的报答为何是如此的不一样呢？要知道，这些为国死难的忠臣，在他们生的时候就享有当世的盛名，死了以后呢，又受到万民的跪拜。所以啊，老天对他们的报答实在是比那些深受富贵安乐的人还要高出百倍呀。而那些对国家不忠、贻害苍生的官员，上天对他们的报应的惨烈就更加不必说了。今天呢，且不说忠不忠的报应，就看那些平平庸庸、心不牵挂天下苍生的官员，也都是没有好的结果呀。由此可见，尔俸尔禄，民脂民膏，所以公务人员绝对不能对不起这个忠字啊。
严广中先生论孝说，天下哪有不孝的人呢？虽然有不孝的人，若是称他为孝顺，那么他听了就很欢喜。如果你说他不孝，他听到了就非常生气，而且惭愧，在别人面前呢，还会装模作样的爱面子，不敢像私底下那样的放纵，这也是他的良知还没有泯灭。所以只要扩充这个所谓的良知，便是大孝的根苗啊。如果仍然不认真的反省改变这个恶习气，就依旧是不孝啊。这个地方分析的明白，认识得清楚，那么做父亲的就懂得如何教育子女，做子女的也懂得如何自己克制。这就像灭贼一样，要知道贼在哪里，那么平定贼患不就指日可待了吗？严光中又说道，养成从小不孝的原因有四种。
第一种呢，是娇宠。为人父母过度的怜爱自己的孩子，例如经常顺着孩子的个性，稍微不如他的意，他便不堪忍受了，还经常让他们占便宜，任随他安逸享乐，叫他执劳奉养父母，他便不习惯了。在别人面前，孩子稍有过失，父亲不忍心督责孩子，而孩子竟然敢冒犯父亲。父亲呢，赞誉孩子的文学品性、才艺、能力，唯恐不在自己之上，而孩子呢，则必定要父亲的文行艺能在自己之下。这样就积下了这些骄纵的习气，在别人面前展不出手，却独在父母面前展得出手，于是呢， 就真的认为长辈们都不如他的见闻知识了。因此呢，养成了小孩子共高我慢的不好的习气了。
第二啊，是习惯。孩子的语言粗俗惯了，便敢冲撞父母；行为随便惯了，便敢不守礼节，任意的作为。父母在饮食上娇宠惯了，这孩子于是就不记得父母把美味食品留给他吃的恩德。父母抱病忍受病苦惯了，这孩子于是就不再闻问父母的痛痒。所以从小就养成了不孝顺父母的恶习。
第三是乐纵。孩子见到同辈就不胜意气风发，面对父母呢，就感到没有意思，而进入妻子的房间就露出了千般的趣态，走进高大的厅堂就感到闷闷不乐，甚至敢明白地表示父子兄弟是俗物，不喜欢和他们见面。那么在他的心中，怎么还会有孝悌的想法呢？
第四是忘恩记怨。俗话说，恩习久则欲忘，怨习久则欲积，这也是人之常情啊。所以啊，招待他人吃一餐饭的恩德，别人会很容易地记在心里。若是招待习惯久了之后，则嫌弃怨恨就会生出来了。一次的布施，别人会感恩；若是经常的接济，则多寡的分别就会生出来了。一次的见面令人倍感亲切，可是连续的见面则猜测嫌疑也就会生出来了。况且是父母兄弟，天生就习以为常，以为父母兄弟的亲爱是必然不会变的。眼前父母的大恩根本就不知道，他怎么能够还会想到母亲怀胎养育的辛苦，生病时候的担心受怕呢？所以啊，这人情有的时候会显得至为颠倒，至为古怪，而且自己还没明白。孩子对于父母往往就会如此，因此不以恩而获怨的父母就很少了呀。
我们以上所说的几种都是人之习情，然而子女未尝没有真性，只是积习久了就不知道错误之所在了。所以呢，应当要积极的唤醒，早早的克制，时时的思量，不要认为父母慈心自然就会原谅我们，不要认为世风交薄，我还比别人好一些呢。要知道，小不孝，渐渐地 挤久了，就会变成大不孝啊。严光中又说，长大以后所以不孝的原因也有四种。
第一是私财，钱财入我手，变为我所有，而父母手中的钱财又认为那就是我的钱财，自己的钱财足够了，就忘记了父母，而钱财不够的时候，则看着父母的钱财。父母不能够自己养自己，要靠孩子养的时候，则又怨恨父母，甚至还发生了单身的父亲、独生的儿子因为钱财而互相残杀的事情，兄弟之间互相推诿而抛弃父母不养的事情。不知道自己身体是从谁的身体而来的，自己的钱财是从谁而来的。我既然是不带一个钱财来到世间，从婴孩到现在生活都没有缺乏，这是谁帮助的呢？而今却为了自己要多赚几文钱，便想着要跟父母斤斤计较。